学习更多教育的经典理论，探索更多有效的教育方法，赶紧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打开手机，在公众号或订阅号中搜索小鱼老师说，添加关注。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华人家庭教育知识分享及在线实验平台，可以让你和十万中国精英家庭一起用数据颠覆传统，让我们的孩子跟世界接轨。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我在这里等着你。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我是真人名师在线辅导平台家有学霸的 CEO 余泽斌。前段时间我们小鱼老师说的微信公众号上收到了一个家长的提问，特别有意思啊。他说他的女儿刚刚上高二，他无意中在女儿的手机上看到了女儿和别的女生的聊天记录，哎，都是一些非常露骨的，对一些男明星表达爱慕之情的对白，像什么我好喜欢宋仲基啊，我好想给他生个孩子啊，啊，胡歌我的男神，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能把这样的男神搂在怀里，一定特别爽吧，都是这样的留言。然后这个家长就很吃惊啊，这什么情况啊，还有没有王法了？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那些女孩子都是非常腼腆的、矜持的，一说到哪个男生长得帅，她都要脸红的。结果到了现在，我去，女生耍流氓居然比男生耍流氓耍的还要溜，这正常吗？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是不是中国的女生会越来越不懂得自爱啊？我们的离婚率会不会越来越高啊？孩子的学习成绩会不会越来越差啊？最关键的是，这到底是历史的进步呢，还是倒退？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哈，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女生变得越来越好色了。以前啊，在我们的词汇当中只有一些用来形容女色的词，像什么大美女啊、性感女神啊、窈窕淑女啊等等等等。可现在呢，那些用来形容男色的词似乎比用来形容女色的词还要多了。你比如说小鲜肉、长腿欧巴、男神、高富帅等等等等，在过去这都是无法想象的。我记得《爸爸去哪儿》第一季火了之后没多久，微博上最热门的话题很长一段时间居然都是张亮我要跟你睡，哎，林志颖我要跟你睡，我当时看了都傻了，有这么饥渴吗？还有一个事情也让很多人感觉咱们中国人在倒退，那就是奥运会。我记得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奥运会那简直就是万人空巷啊，提前好几个月我们就会在那里数奥运会什么时候开幕，然后奥运比赛开始之后每一天我们都要关注好几遍那个金牌榜。结果呢，这一次的里约奥运会在开幕式之前几乎就没有任何的存在感，好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今年有奥运会，即便是比赛开始之后关注度也非常的低，很多人甚至都没看过那个金牌榜，中国队到底拿了多少块金牌他们也无所谓。里约奥运会唯一关注度比较高的跟成绩有关的就是女排夺冠，剩下的全是一些八卦，像什么宁泽涛的身材和肌肉啊，孙杨和霍顿的骂仗啊，傅园慧的夸张表情啊，都是这些东西。哎，我记得以前在奥运会期间一般只有奥运冠军能火，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关注比赛结果啊。可是这一次的奥运会呢，奥运冠军的名字我们没有记住几个，赛场上那些无聊的八卦新闻我们倒是记住了不少啊。所以不管是宁泽涛也好，傅园慧也好，这些本届奥运会当中最火的运动员居然都不是奥运冠军，这太神奇了。所以很多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他就不理解啊，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什么情况啊，这是奥运会又不是选美，怎么可能一个运动员的几块腹肌就把你们迷成这样呢，他也太没有天理了吧。如果你真的要去总结当今中国互联网的流行趋势你就会发现有三个词是非常贴切的，那就是娱乐化、庸俗化以及性开放化。哎，在这届奥运会期间就发生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事情，瞬间就把奥运会的所有的风头都给抢光了，那就是王宝强离婚。没错，就是这么无聊的一个事情，在奥运会期间他的关注度居然超过了90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其实相当于你把奥运会的所有的热点都加在一起，还没有王宝强离婚这么一个事情的关注度高。所以说这一届奥运会真的是很倒霉。而王宝强离婚之所以能这么火， 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本身极大的迎合了当今互联网的主流趋势啊。你看啊，明星离婚本身就是一条八卦新闻吧，离婚的原因居然是老婆出轨了，庸俗还扯上了性，老婆出轨的对象居然是自己的经纪人，这不就是现代版的武大郎和潘金莲吗？当然啊，事先声明哈，我没有见过王宝强的老婆出轨，这都是王宝强他自己说的。结果好多人都说王宝强的老婆出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王宝强长得太丑了。我记得我曾经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做过一个调查哈，小鱼老师到底有多丑，结果居然有 73% 的网友觉得我长得比王宝强还要丑，所以我周围的好多人都在为我捏一把汗呀。因为在这样一个看脸的时代，比我有钱比我帅的王宝强都已经沦陷了，那么我以后该怎么办呢？当然啊，我以后怎么办不重要，重要的是娱乐化、庸俗化以及性开放化这个趋势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它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未来的中国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哈，其实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也经历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性解放运动，这场性解放运动的主流人群就是年轻人和学生。当时这些年轻人反对政治，反对民族主义，哎，他们追求自由，强调人性的本质，所以他们的口号就是要做爱不要战争。学习更多教育的经典理论，探索更多有效的教育方法，赶紧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打开手机在公众号或订阅号中搜索小鱼老师说，添加关注。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华人家庭教育知识分享及在线实验平台，可以让你和10万中国精英家庭一起用数据颠覆传统，让我们的孩子跟世界接轨。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我在这里等着你。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性解放运动当中，出现了嬉皮士，出现了垮掉的一代。1955年，美国同性恋诗人金斯堡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讲，可以说哈是这一次运动的开端。我们虽然没有到过当时的美国，但是我们从性解放运动时期的那些诗人创造的诗歌当中哈，其实完全能够感受得到那种极致的、丝毫不加掩饰的对娱乐、对庸俗以及对性的追求。我给大家念一段当时最流行的一首诗的部分内容哈，他们在涂抹香粉的旅馆里吞火，要么去游乐园的小路上饮松油，或死，或夜复一夜的作践自己的身体，用幻觉，用毒品，用清醒的噩梦，用酒精，用洋具，以及那些数不清的睾丸。你很难想象啊，这是当时的美国的一个著名的诗人写出来的东西。所以美国总统里根就曾经公开指责嬉皮士哈，说他们打扮得像人猿泰山，头发长得像小丫头，闻起来像野兽。然后没多久，美国的性解放运动迅速传遍西方世界。其实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就会发现哈，美国爆发性解放运动的时代背景跟今天的中国是有点相似的。首先，美国战后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中产阶级兴起，富二代越来越多，所谓饭饱思淫欲嘛，在物质得到了满足之后，人们自然而然的会去追求一些精神上的东西。再加上1960年口服避孕药正式上市，也为很多青年男女的性解放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其次，年轻人变得越来越迷茫，因为打仗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可是到了和平年代，那个共同的目标没有了，大家就没有办法被凝聚到一起，所以自由、民主、追求个性就成了年轻人实现自我标榜的最好的方式之一。我们现在总说90后、00后怎么叛逆、怎么不可理喻哈，其实任何一个处在和平年代的物质条件充裕的国家，他们的孩子都会变得叛逆和不可理喻，这不是咱们中国独有的。第三，女人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在战争时期哈，男女是不平等的，因为男人要打仗啊，要保卫国家啊，再加上男人在战场上死得多，一定会造成一个国家的男女比例失调。 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朝代哈，因为连年战争嘛，男人都死光了，很多地区的男女比例甚至高达1:10。在那样的情况之下，重男轻女是必然的，政府必须鼓励男人三妻四妾啊，否则大部分女人根本就嫁不出去，那你说女人的地位怎么可能会高呢？但是二战之后的美国它就不一样了，尽管美国也参加了战争，但是除了珍珠港被日本偷袭死了几千个人哈，美国本土几乎就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所以美国在二战中哈，真正战死的士兵总数非常的少，还不到30万，这个数字并没有对美国的男女比例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既然男女比例没有失衡，然后又不用打仗，那么这个国家的女人就一定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利，要求男女平等。而男女平等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解放女性的性观念。凭什么一个男人跟女人睡了，吃亏的就一定是女人啊？凭什么一定要让女人为男人守住贞操，而不是男人为女人守啊？凭什么只有男人可以寻欢作乐，女人就不可以啊？这个时候很多女人会觉得哈，女人就是要爱自己，女人就是要懂得对自己好，女人不需要三从四德，因为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也没有必要再压抑自己的想法和欲望。既然男人们可以调戏女人，那么女人也应该可以调戏男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性观念的平等其实是男女平等最关键的一步。你仔细想想看哈，这些东西是不是跟今天的中国很像？今天的中国，蜜罐里长大的官二代和富二代越来越多，迷茫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而且现在中国的男性数量已经比女性的数量还要多了啊，然后又没有战争，那女人的地位肯定会越来越高啊。女人的地位变高了之后，男人就变得弱势，讨老婆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男人会结不起婚。最关键的是，男女之间的性观念也变得越来越平等。很多女人觉得男人能做的事我们女人也能做，所以我为什么不可以说张亮我要跟你睡，我为什么不可以说男神我喜欢你的六块腹肌和你的大长腿，我为什么要矜持，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欲望，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当然啊，60-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确实给美国以及西方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这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思啊。首先就是传统的家庭观念受到了剧烈的冲击。美国本来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结果性解放运动之后哈，一夜情、性爱派对就成了很多青年男女追求的时尚。那性开放了之后，人们的家庭观念肯定也会随之淡薄。当时的一份调查显示哈，80%的未婚妇女和90%的未婚男子都有过性经验，超过30%的已婚男人和25%的已婚妇女有过婚外情。说实话啊，如果这个数据是真的，它其实并没有比今天的中国严重很多啊。中国现在的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也接近80%，并且超过20%的中国父母曾经有过婚外情，而且男人婚外情和女人婚外情的比例是差不多的。而且这个还是我们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调查结果哈，所以尽管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国家，但今天的中国的性开放的程度其实并没有比外国低多少啊。只不过那个时候美国人看花花公子，看风尘女郎，而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岛国动作片，仅此而已。那家庭观念淡薄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离婚率刷刷刷的往上飙。从1960年到1980年，美国的结婚率下降了20%，但离婚率却增加了将近200%。大量的孩子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使得家庭教育的质量严重下滑。家庭教育缺失的直接结果是，青少年的犯罪率变得越来越高。性解放运动结束之后的10-20年间，美国社会的平均犯罪率增加了80%以上。然后咱们再来对比一下中国哈，其实不管是结婚率、离婚率，还是青少年的犯罪率，这些年我们都在增加。1981年，中国的离婚率是4.7%； 1991年到了8.7%，1996年达到了12%，而到了2010年之后，像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80后新婚夫妇的离婚率甚至已经超过了25%。我们以前都说7年之痒，现在能挺过7年的夫妻已经算成功了哈。就在我周围的同学里面，目前已经离婚的也差不多接近20%，还有好几对是即将离婚的。所以不管你从哪个维度来看，今天的中国跟60、70年代的美国都有几分相似。其次，性解放运动让美国的未婚少女怀孕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根据路透社的统计，截止1996年，美国有75%的高中女生、40%的初中女生有过性行为，每年有超过100万的15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怀孕，她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选择了将孩子生下来，成为独生母亲，这就导致了很多美国孩子其实是在不完整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个事情对一个国家的下一代的伤害，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也正是因为经历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所以在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一些影视作品，开始强调回归传统，回归家庭。因为我当年就是因为我爹娘的不负责任，害得我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长大，现在我独立了，我有了自己的家，我当然不希望我的孩子重蹈我的覆辙嘛。所以你今天如果再去美国，你就会发现，至少跟欧洲人比起来，美国人还是比较传统的。虽然结婚之前也会去约会，去放纵自己，但是结婚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强调守护家庭的忠贞。但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一样，都是我小时候缺什么，我长大了之后就会希望能给我的孩子创造什么。也许再过10年或者20年，这些在传统的完整的家庭里长大的美国孩子又会开始新的性解放运动，又去追求那种自由啊、自我的生活，谁知道呢？反正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有可能的。当然中国因为实行了计划生育，所以我们国家未婚先孕的少女的比例还是非常少的，除非是在一些偏远的山区。但是咱们中国的青少年堕胎的比例其实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的。最后，性解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性病和艾滋病的蔓延。70年代的时候，世界上没有艾滋病，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疯狂。可是到了80年代，艾滋病的出现让很多人在性这个事情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截止上个世纪90年代，仅仅在艾滋病被发现的第15个年头，全世界已经有超过3000万人感染。当然，艾滋病的蔓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方社会的性泛滥。至少从我以上的分析来看，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跟60、70年代的美国很像，那么这种娱乐化、庸俗化、性开放化的趋势似乎对咱们国家那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至少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年轻人追求自我、崇尚娱乐和庸俗，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追求自我相当于人格独立，追求个性其实也是年轻人的一种生活多样化的选择。这种人格独立和生活的多样化必然会导致思维方式的多样化，它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推动新生事物的不断发展，年轻人的创新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强。美国的硅谷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性解放运动高潮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包括后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时代的兴起，都是那些曾经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美国年轻人一手创造的。乔布斯牛逼吧？可是乔布斯年轻的时候也跟同龄的其他孩子一样干过很多蠢事啊，比如说把女朋友的肚子搞大，然后还死不承认孩子就是他自己的。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影响乔布斯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伟人。即便是像比尔盖茨这种比较内向的哈佛高材生，在那个时候也会经常去泡夜店，也会去看女孩子跳脱衣舞啊。 那今天的中国也一样啊，虽然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说现在的孩子那是一代不如一代，因为他们没有责任心，永远只知道看手机玩电脑，因为他们堕落迷茫，他们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听话懂事守规矩，但你不能否认的是，今天的年轻人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丰富程度最多的一代人啊。他们对一件事情会用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他们敢说真话，他们懂得站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他们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文化，所以他们的创新能力比我们的上一代要强得多得多。而中国未来的发展靠什么？还不是要靠创新吗？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年轻人反倒是未来的中国最需要的一批接班人啊。我有时候一直在想，如果我小时候没有看过 TVB 电视剧，如果我没有看过好莱坞电影，也没有看过日本动画片，那么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到底是那些肮脏龌龊的教人堕落的西方文化成就了今天的我呢，还是思想政治课本里的那些高大上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成就了今天的我？我不知道啊，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那就是如果今天的中国互联网真的没有了那些低俗的八卦娱乐，没有了那些脑残的韩国偶像剧，没有了那些令人作呕的日本动漫，那么我们的孩子也许会失去更多的成长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娱乐化、庸俗化，甚至是性开放化的趋势有很多缺点，也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但它确实大部分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也是我们的下一代用创新精神去改变世界的原动力。搞不好再过个5年10年，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真的就成了世界第一了呢。但是我相信它的功劳一定不属于中国的教育，这难道不也是我们最想要的一个结果吗？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经常听到老师说这样的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人家好的我们要学，人家不好的我们坚决不要。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很多道德文化传统往往是对创新最大的扼杀，因为创新的前提就是适当的包容糟粕啊。很多创新在没有成为创新之前都有可能是糟粕，而真正的糟粕是不需要你去反对的，因为市场自然会将它淘汰。这就好像小鱼老师说这档节目，他一直在跟中国的传统教育唱反调，那么他到底是糟粕呢，还是属于创新？我的一个朋友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他说他们学校的健身房里面每天放的歌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恶心到令人想吐的歌，像什么 Hotel Room Service 还有什么 S&M 这些歌的歌词至少在咱们中国的老师和家长眼里，那简直就是肮脏龌龊下流无耻到极点啊。但是也就是这样的歌居然是斯坦福大学里的那些高材生们跳健美操的时候最经常用到的伴奏歌曲。小鱼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the O and one in the I, that kinky stuff, you nasty. But I like your type and like T-ass, whatever you like. Bring your girls, it's whatever tonight. Your man just left, I'm the plumber tonight. I check your pipes, oh, you the healthy type. Well, here goes some egg whites. Now give me that sweet, that nasty, that good stuff. Let me tell you what we gon' do. 2 plus 2, I'm gon' undress you. Then we gonna go 3 and 3, you gon' undress me. Then we gonna go 4 and 4, we gon' freak some more. But first,
we gon' got some boyfriend and meet me at the hotel room. You can bring your girlfriends and meet me at the hotel room. We gon' got some boyfriend and meet me at the hotel room. You can bring your girlfriends and meet me at the hotel room.
We at the hotel, motel, holiday. We at the hotel, motel, holiday.
Freak some more, but first
we gon'
got some.